奉主耶稣圣名啊，继续来给我们介绍圣地的认识啊。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啊，除了地图之外，要把相片打出来给大家看啊。为什么呢？因为常常我们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的人，你对圣地都有一个想象空间啊，可能用台湾的观念，或是用美国看到的这个沙漠，或是用啊其他国家看到的草原啊，或是啊看到啊有些啊大河的河床，就把它想象成这么一个圣地的地形啊。当然呢，这是我们一个很不得已的方式啊，也是自我的了解。那我们在讲到圣地的时候呢，啊，最主要就是把一些图片打出来给大家看啊，那同时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啊圣地这么一个地形，它是这个样子的。那因此呢，啊，我们在往后的啊这个学习当中呢，就会附带的相片给大家看一下啊，至少你就了解说，哦，原来圣地是什么，它那边沙漠是什么的。其实同样一个沙漠啊，以色列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沙漠跟中国的沙漠，那个沙子是不一样的，哎，你要记得。啊，同样是沙漠啊，跟撒哈拉的沙子啊，跟沙特阿拉伯的沙，跟啊这个蒙古的沙，它土质都不同的。嗯，同样是沙漠啊，颗粒都不一样，它的结构都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一个基本要了解的。那么在沙漠出现的骆驼，昨天已经讲过，一定是双峰驼，因为它必须带着很多的水，对不对？两个水袋。啊，因为它的土地那个沙都是很难走的，但是呢，啊，在旷野，旷野就是戈壁。我们读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的时候呢，新疆是一个戈壁，它本身不是沙，它是很硬的这个土。啊，这个戈壁呢，啊，它的骆驼呢是单峰驼，因为它可以走得快，啊，可以走得快，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又喜欢打仗，骆驼又会跑得快，所以单峰驼常常是做什么？是做作战用的，除了运输之外。啊，那有机会你到埃及去的时候呢，埃及这个地方它因为大部分都是属于比较干旱的，啊，所以它埃及的沙那个骆驼是单峰的，啊，一个驼背的。好，那我们刚已经讲过啊，在整个啊圣地这么个地区呢，啊，它本身可以分成啊几个地形啊。第一个呢啊，我们要把前面的灯关一下，没有关系啊，这边不用看看，诸位你要灯光就留着啊，不需要我们就把它打掉啊。也就是说呢，在整个啊圣地的地形当中，我们把它分成这五个地形啊，包括地中海最啊西边这个地形，就是从北边啊，因为整个以色列国就是个粉红色这个地区啊，它最西边靠近地中海叫做沿海平原，或是叫做海岸平原，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只要讲到圣地，讲到海岸平原或是沿海平原，就指这块土地啊。它呢包括三个地形，第一个就是最北边的雅各，在加密山的北边啊，在加密山的北边啊，这一个地形啊。第二个，加密山以南到约帕，就形成个啊那个海岸旁边的很多的沙啊，因此叫做沙伦平原。等一下我介绍一首歌呢，你就觉得说你唱对了没有啊，你有没有唱对了啊。第三部分啊，这是腓力士地啊，这叫做腓力士走廊。那么这三段呢啊，是我们最主要学习的。那你拿到的啊这个教材当中还有两块的啊，叫做匠人之地跟多尔平原啊，那是很特殊的两个小地形啊，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啊，但是我就不在这边介绍，你去看教材就可以了。那两个地形是很有趣的啊，因为它的北边呢有一个叫做雅各西啊，那南边呢有叫多尔，就是一个小的啊一个小平原。那中间呢在约帕旁边呢啊，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啊，就叫做这个匠人之地。这个在圣经里面都有的，那你会继续看。那么就是介绍这一部分，今天晚上的时间不多了，我们介绍哈。啊，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哈，这是以加密山，只要从地中海往东边看的时候，但我们没有机会啊走这条路线。如果你有机会，真的有机会啊，能够沿着啊地中海的沿岸来看这么以色列国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它的三分之一的位置呢，有一块凸出来的山，叫做加密山。所以每次在画地图的时候呢，加密山是个很标准的形状。为什么？它是斜十五度的啊，斜十五度。然后在加密山以北占三分之一，加密山以南占三分之二，就是这么三段来形成一个沿海的平原。最北边啊，这里呢啊一个雅科平原。这雅科到今天为止呢，它称作海法啊，因为呢在以色列国复国之后呢，它建了两个港口，第一个是建约帕之北 4公里的地方盖了一个特拉维夫 Tel Aviv 啊，什么叫 Tel Aviv 呢？就是沙丘兴起，从沙丘中兴起的国家啊，他就作为临时的首都、临时的啊国都啊。那么当今年呢，他把耶路撒冷打下来之后呢，这个临时的首都呢就把它留着，然后把它移到耶路撒冷去了啊，雅各平原。那他在加密山的北边呢，这么一块。啊，加这个雅各呢？你看我们教材里面就有写到经文，你去看一下哈、哦。因为我们时间不够，就介绍就好。你从教材当中可以看到他经文啊。早期约书亚打进去的时候，还有早期这个士师时代，雅各都出现过的啊。那以色列百姓呢来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很重要？它介于腓尼斯这个介于那个啊这个黎巴嫩，就是古代的腓尼基人啊，跟南边的应许之地，所以这个地区呢有两个特殊的城市，一个是推罗，我们昨天介绍过了啊，一个是雅科啊，就这两个很大城市。那这两个大城市呢，以推罗来讲，它推罗跟西顿后来都是腓尼基人占领的啊，都没有抢过来啊，所以就形成到今天啊。那么今天在国际上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你在历史上没有占领过的话，这个土地你不能说是你的啊，就不能说是你的，这是在国际法当中规定的。以色列国在历史当中呢，从来没有占领过推罗，都是被腓尼基人占住，赶都赶不走啊啊，就是赖着就是不走就对了，你杀了我也不走，你赶我也不走啊，你怎么都我都不走就对了啊。结果呢，以色列人呢从来没有占领这个地区，他是属于亚瑟支派啊，所以呢到今天为止，这个地区呢在国际法当中被认定是属于什么？属于黎巴嫩的。所以你有机会进黎巴嫩的时候呢啊，可以到推罗跟西顿，站在推罗的位置，往北边一个海湾看上去，看到西顿15公里，往南边一看呢15公里就可以看到加密山。所以这个很好记的啊、没有去呢你背了老半天啊、都不晓得怎么去记它。可是你有机会一去呢，站在推罗的时候一看啊，那边他导游跟你说，那边15公里这是西顿，这边15公里这是加密山。我说啊，我们背了老半天了，原来这么一看就好了啊。所以有时候旅游那是一个什么，一个学会，你要花钱的啊，但是你花了钱你就学到了啊，你就知道它两个海湾。那么这个地形，那么这个地形呢，它本身是属于平原。等一下我们打图片给大家看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属于平原。这块平原呢，是整个以色列国当中四大粮仓之一，啊，四大粮仓。第一个粮仓是雅各平原，第二个腓尼士地，第三个米吉多平原，第四个犹大山地。那么这四个平原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啊。你看到雅各平原啊，当然呢。啊，这是早期以色列百姓去那边占领的土地，产麦子。第二个腓尼士平原，那我们都知道了，腓尼士地呢，它本身是出产的麦子的。第三个米吉多平原，啊，米吉多平原我们都知道啊，为什么古代的这些君王一定要在米吉多盖城？尤其所罗门王，他在米吉多呢，啊，盖一个城在那边，为什么？这个城一盖在那边，第一个可以把米吉多保守好，第二个可以防东边跟北边的敌人进来。啊，只要米吉多一失陷，马上耶路撒冷呢，要第二个防线就是下索。下索一失陷，他整个耶路撒冷就是危险的。所以他两道防线。后来到罗马的时候呢，就在北边啊，这个马匹大仙呢、啊，就是啊这个啊西律王朝呢，就在更北边的地方，就是该撒利亚的菲利比这个地方，菲利比的该撒利亚又盖一个城市。所以耶路撒冷他从北方来讲呢，是有三道防线。啊，在国防上啊，所以我们在这看圣经史地的时候，常常不晓得说为什么会罗马会盖这个城市，为什么所罗门王会在这个地方盖城市、筑王城，为什么下手这么重要啊？这个在历史上都出现过的啊。那我们因为是介绍，时间关系，我就不翻圣经，你看教材里面都有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啊雅各平原。那第二个过了加密山之后，往南边走啊，就是沙伦平原。等一下相片打出来，你就会觉得很好笑。你就想一想说，我就要请问你们说，你们唱《沙伦玫瑰》的时候唱的对不对哈？我问你唱的是感性呢，还是怎么样呢？啊，唱的那么优美呢，是不是这样唱的呢？要看你看这个土地，你才会知道说你唱对了没有。这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啊，这是腓尼士平原。那么腓尼士平原在历史上呢，啊，我们知道腓尼士人呢，他是从沿海东西岸的啊这个。格利底这边加菲托这边过来的，所以那应该不属于黄种人，他很可能是属于白种人，个子高，而且是海上民族，他就沿着海呢到东边来占领腓尼士地。好了，腓尼士人占领腓尼士地，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 谁怕谁，你也是不是这个地方的人，我也不是这个地方的人。所以呢，从四世纪开始，腓力斯人跟以色列人怎么样打得一塌糊涂啊，包括参孙也是跟腓力斯人打仗，叫所罗门王的时候也打腓力斯地啊，所以腓力斯人一直到希律斯这个希腊时期才整个被消灭掉。这三个地形，你先记这个三个地形。好，我们这个三个地形讲完之后呢，其他不讲了，我们就直接要来看我们的相片了。第一个，我们去看一下雅各平原这张相片呢啊，把灯关掉没有关系啊，这个你们都不用做笔记的啊，把灯再关掉，才会清楚。对，你可以看得清楚，这是站在嘉明山上拍过去的。往北边拍过去，你可以看到什么山？它是山呢，一层一层上去的。当中有一个城市很特别的，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回去找那个电脑哈，用那个网站去找，有个叫雅各西的啊，雅各西，它呢是这个雅各西意思的是阶梯啊，从雅各平原到北边的腓尼基的地方呢，它是像楼梯一样一阶一阶上去的，叫雅各西。这个雅各西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几乎很少人去提到啊，在一般的教材当中也很少提到。但是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为什么？腓尼基人占领雅各西之后啊，在这个地方呢排拒由以色列人的占领，它是一个商业城啊。所以呢，南边要攻，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一直拿不到啊？包括雅各西，包括推的，包括西顿，原因是他要往上打仗，往上推上去，往上打容易还是往下打容易？往下打容易。好，我再顺便提一个历史就可以知道了啊。扫罗在这个基利波被打败啊，后来呢就是父子三个人、四个人就被杀死了。三个死在战场上。腓力斯人怎么打他？腓力斯人不是由南边打他的呢，腓力斯人是沿着沙伦平原上到北边的基利波，往南边打下来的。你记得，你这个扫罗王，他政治不去管，国家不去管你，一天到晚找大卫麻烦，就要听大卫在什么地方，就去抓他。好了，你往南边跑到犹大山地，这是大卫的牧养的地区，他地形很熟，你抓不到他啊。好几次被抓到了，快抓到了，神呢就又保护大卫，所以他一往南边走的时候怎么样？北边门户洞开，你在三千的精兵往南边走，腓力斯人的伺候，大家看怎么搞的？你是少了怎么一天到晚跑到犹大山地来了？哦，原来你在抓大卫。好了，我就把军队呢沿着海岸上往北边走，上去之后呢，再来到基利波的地方，再往南边打下来。腓力斯人会战争，他居高临下所以少了才死得非常惨。这个在地形上很大的影响啊！当然，我们都是以宗教观念来看他的都认为说这个是神呢要处罚扫罗这个扫罗呢背叛神，而且呢对大卫的追杀神很不高兴，他不是属合神旨意的人，没有错。这在宗教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但是呢，在军事上就不是这样。为什么？腓力斯人善于打仗，他知道居高临下强所以呢，他往北边上，然后折回来打。当时的以色列的军队所以在国防上呢，在军事上跟地形都有关系今天呢，在军事上这些将领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知道气候，知道气流，你要知道这个地形怎么去打仗，都要学的所以为什么史地呢？你看起来坦白讲，地理跟历史，读地理跟历史是最笨的。为什么？到菜市场没有人买的啦，可以丢掉的，没人要的，对不对？你今天读电脑的，大家都要读商科的，大家都要读科技的，大家都要你读什么地理系、历史系，好了，旁边站，不要。为什么？地理跟历史好像没有作用可是在军事上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这是从嘉明山往北边看，就看层层上去，到最北边的地方，就直接到推罗这个地区去这是第一张照片给大家看的那么嘉明山我们的黄文弟兄出现了嘉明很抱歉，我们再换一张，不好意思这太明显了吧嘉明山因为呢，我们那个南台中是嘉明问了说，那个黄弟兄问了说，我们去的嘉明好不好？说太好了。为什么美地中的美地。你看亚哈王时代三年半不下雨，以色列百姓背叛神，那么神就选了以利亚先知他经过几个我们昨天提到到撒勒瓦去之后神的话又临到他说，你到什么地方去？到加密山就把亚哈王请上去的，就把耶洗别的这些假先知上去的400个巴利假先知450个那个亚斯塔路的假先知850个就带到加密山去的他们在那边筑坛。 在筑坛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巴利的坛不产生功效之后，换以利亚先知来筑这个坛。以利亚先知筑坛的方式是非常传统的，他不做新的坛，就是按照古代的方法筑一个石头的坛，然后呢上面放木材，然后把这个牲畜呢就放上去了。他没有改变古代献祭的方法。接着就交代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去拿水来倒，一次几桶，一次倒几桶总共倒几次，有没有人知道？一次几桶倒几次，读圣经要读熟当然了，我们比较属于专业的，为什么要讲这些问题？好，我讲答案。一次四桶，总共三次，请问几桶？十二桶，倒十二次进去，十二是一个很完整的数字，非常重要的。这个坛跟古代的坛完全不改变，这个数字跟以色列百姓的支派一样的，加上水。所以今天我们在学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一点，今天一个教会，一个属灵的教会，你今天要把以色列百姓，要把这个选民带回来，你主的祭坛千万不要离开神的方式，也就是说要走传统路线，要根据圣经的，因为这圣经给我们的观念，这个是个坛嘛，圣经交代你这样筑坛，你就这样筑坛，你不必去拿其他的什么这个神学思想，西方神学，那拿那个东西干什么？我们真耶稣教育拿的是个最传统的，就是圣经所记载的真理，这个筑坛献祭是最传统的，所以常常呢在经过这个真耶稣教已经经过将近一百年了，常常有一些声音出来说，为什么这么传统呢？难道不能用一些新的东西吗？难道不能加上一些新的东西进去吗？难道一定是 守这个很古老的这个信仰吗？我们这些老先知，我们这些 老前辈留给我们都是最珍贵的，你必须依据这个而来的，不要去改变它。所以以利亚先知他没有改变祭坛，加上倒十二桶水下去水把这个祭坛淋湿了十二桶代表十二个支派即使不这样讲也没有关系。可是我们想一想，三年半不下雨的一个国家在这边可以拿到水，那表示什么？这地方是水分最多的，是整个迦南地，迦南地是美地，而它是美地中的最漂亮的土地。因此呢，你记得一个方式，在整个迦南，我们现在不画地图，你就一个地图来看，你从中间画成一个十字架，耶路撒冷往北拉一条线，往南拉一条线，往东拉一条线，往西拉一条线，整个以色列国它分成四个土地，包括 A、B、C、D， 越西越北的土地越好，越东越南的土地越不好。越西越北，为什么？因为越北边越西边，西边是地中海，只要云过来就会下雨。北边高，山高，水多，植好，这就是三句话。这三句话谁教我的？蔡牧师是教我的。蔡牧师教我的。他说：“你记得这三句话，你既然讲圣经实际，讲这三句话，山高怎么样？水多，植佳，太好记了。太好记了。山高水就多。”水质怎么样？就是好，加密山它往北边上去，它本身只有400多公尺，但是往北边呢，就是什么？就是黑门山2800公尺，那边水温拉下来，拉到这边来，所以呢，在那区域里面，这是最好的土地。这个地方呢，不断的会有一些水分，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呢，今天就把它盖了这么一个图形那个黄维子弟兄说，你看那个刀都砍得弯掉了，哈哈，这个是杀假先知的刀所以他这边的石碑呢写了三个用字，英文的、阿拉伯文的再加上一个这是希伯来文，他就写了四个文字上面的英文的下面是希伯来文，中间是个阿拉伯文这么一个 图像在这个地方，让你知道说这个历史典故今天你去那边看有些曾经有一个姐妹，她信主没有几年，就两三年左右，她竟然跟我到以色列国去，一看说：“传道这个什么了不起，这一个图像而已啊！”因为她不知道历史典故，奇怪，你们说一天到晚拿照片贴拍了几十张啊？我说：“嗨呀，你圣经不熟了，你圣经熟了，这个地方就拼命的拍。”她因为是刚信主没有多久，跟我去，她说：“看老辈人看不懂呢，连我在唱 baby 蹦到八到到五等，她跳得很高兴，她也不知道你们唱什么东西啊，没有那个。”那个感受没有那感受，那我们一看就看这个是个很棒的一个图形 所以呢，这一章呢，就变成我们一个代表性的啊，就是放在那个加密山，金的加密山上面啊。好啊，对不起啊，我还没有找到新的图，那个照片出来哈。啊，这是我在海法，所以雅克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后面，不用看人了哈。啊，看后面就好了。它呢有两道的啊，这么一个黄坡堤，这个是以色列国当中最大的啊，最大的啊军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整个控制地中海北边的啊腓尼基，就是黎巴嫩啊，紧接着又是东北角的啊戈兰高地。他只要在这边发射飞弹的时候，400公里、200公里、100公里都可以打得到啊。所以呢，啊以色列国当他们建啊特拉维夫之后呢，发现这还不够，那个时候的飞弹还不是那么发展啊，50多年前的，所以他在北边建一个海法，这个地方非常漂亮。非常顶级的，而且这边呢，很多的以色列人呢，移民都要住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凉爽。好，这是整个雅克平原。好了，过了加密山之后，往南边一看，请问这个土地好不好？这个叫做沙伦呐、啊。嗯，我们站的这个位置是地中海。看一张图比较清楚。我等一下回去看呢。好。看这两张，它正好在地中海旁边。你从洞涵洞看过去，那边是地中海，那边是西边地中海，这边是东边。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条引水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罗马时期在这边盖了一个很大的港口，就是该撒利亚。所以罗马时期盖了两个该撒利亚。该撒利亚什么意思？就是凯撒之城。凯撒他本身不是名字，他是君王，就像我们说总统、皇帝啊这种称呼。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一谈到啊这些名词，很多都是称呼啊。因为西律王朝，西律他本身不是犹太人，他是以图买人，也是以东人。如果你看到那个以东的地方那个红岩玫瑰城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很壮观的以东人是谁的后代？以东人是谁的后代呢？对，这是以扫的后代他们把以扫呢，这个人是很君子的他虽然很生气要杀他弟弟，可是后来他弟弟回来之后呢，他知道既然老爸把这个土地应许给他的弟弟，所以他就把这个土地让出来，然后从这个红岩玫瑰城这边走过来，走3天3夜，就从南地别士巴到南地，可以进到以东地，绝对不必从北边绕过来的。以前我还没有去过的时候，就以为说哇，这个扫罗把这个土地让给弟弟的时候，他从北边转过去到这个地耶利哥这个地方再转回来。后来他们一看说，哎呀，没有地理观念了，原来这个中间那个蛇道可以通过去，走3天3夜通过去的，他就到这个地方来住叫做以东人。所以同样雅各跟以扫你可以看一看，当然呢我们不做历史的批判但是呢以很现实来看，雅各他是贪想尽办法是贪，以扫呢他反而怎么样，率直，很率直的，看到弟弟见他面的时候呢，满脸胡须，头发很长而且呢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拖着脚 来见他的面。你说这个以扫看到弟弟这样20年前出门的是一个帅哥躲在帐篷里面的帅哥，今天经过20年回来，哎呀，怎么这个样子整个人都变样子了，胡须白了，头发散了走这个旷野路呢，你说这个以扫呢怎么样，杀得下手吗？他为什么带400个人就是杀弟弟你看弟弟是拖着脚来见他的胡须长，头发长，乱七八糟的，后面站了一群的男男女女，一群的孩子，你说以扫杀得下手吗？所以以扫这个人怎么样，有情，非常有兄弟之情。好了，不但这样，很阿萨利的，既然老爸把这个土地给你，我就离开了他就离开了，就住在以东所以呢整个以东这个地方，当西律他被罗马的凯撒看上了，来管理以色列国这个地方，迦南就是当时犹大省的时候呢，他是要一定要讨好犹大人，犹太人，但是他又怕什么？怕犹太人叛变因为犹太人叛变起来什么都不怕的，就拼命的杀，他想要办法不行我耶路撒冷也不能住附近又不晓得住什么地方，他就来这个地方，就是加密山南边15公里的地方盖一个港口， 就在这地方呢做一个住房城。那么这个城呢，很大的住房城啊。那他住这个地方，他是撒伦的啊土地啊啊，撒伦平原没有水怎么办？就从加密山拉了一条引道，这是18公里的引道，嗯，啊，这边拉过来的，怎么搞？怎么搞的？跑出什么东西？回去，嗯，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还留在这边，从加密山拉18公里，它的引道很特别，有个大的引道，再一个小小的引道。当水多的时候，它这个水就满满的流下来；当水少的时候，这个水就往这个低的地方流下，就比较小一点，这样才不会晒干。它的水就集中了，所以这个引道是很科学的啊。希律他是很聪明，希律他是工程师啊，很伟大的工程师啊。啊，他后来呢，曾经在那个啊玛撒的地方盖一个王宫啊，怕人家暗杀他，在那边盖一个夏都，哎，哦，东宫，东宫里头，冬天他就躲到这个地方来，就在玛撒的地方。玛撒的这个地方呢，啊，他在盖的时候竟然什么，里面呢，为了要享受，还来一个三温暖的浴室啊。三温暖，嘿嘿，在下面烧火的时候还冒气，那个三温暖啊，说这个家伙实在是太会享受了啊！为了喜欢唱歌，喜欢听歌剧，他就跑到什么地方？跑到那个这个盖撒利亚旁边，我们等等看到盖歌剧院可以容纳5000个人，歌剧院太阳徐徐下山，凉风徐徐吹过来，就请人在那边表演唱歌。你说这个人会不会享受？顶级的科学家，顶级的艺术家，顶级的工程师，很了不起的。好，看一下，我们回去看一看啊，这么一个盖撒利亚菲利比，不是盖撒利亚菲利比，盖撒利亚哈，这是罗马时期盖的城市，它从加密山以南啊15公里的地方，它是港口。那这个港为什么它在港口？它注意到一点，第一个，这个港口有一个好处，可以从啊奥古斯都那边，从罗马的盖撒那边呢拿到很多物资。所以他为了讨好罗马政府呢，他就请他，罗马政府当时奥古斯都问他说：“你要什么东西？”他什么都不要，他说：“请你把意大利这个最好的罗马的石头送给我。”哇，这个王啊，凯撒觉得莫名其妙，说：“你要石头干什么？”他说：“要盖一个歌剧院，来这个罗马人最喜欢的歌剧。等到有一天你到我那边去的时候，我就演这个歌剧给你听。”他不武器不粮食，竟然是要他的石头。哦，这个凯撒一听真的是非常高兴。好了，石头给你了啊，船也给你了啊，粮食也给你了啊，武器也给你了。你看这个人很聪明啊，他在这边盖个港口，船只。他在想，如果有一天犹太人叛变的时候。这个港是什么？是他逃走最好的地方。他就船坐着就往罗马那边去的，所以这个是后门啊。那这个港呢，今天整修的非常非常的壮观。我今天看到的，后来呢，到第六世纪、第十世纪，十字军来占领的时候，他就把它盖成这么一个形状的一个城门。你就要注意看，上面是一个十字架的这个是十字军建筑。所以你如果要到当地去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你呢，第一个要看以色列史，第二个呢，就是要看那个阿拉伯人的历史。第六世纪到第十世纪，要看这个十字军的历史它整个建筑呢是十字架的，利用这个力学的方式，只要是十字军盖的城市会堂，都是这种形状的我们从这边门进去，有没有办法直接走到后面呢？不会的。所以那十字军很聪明，你骑马进来一定会撞墙的，一定要拐一个弯才能够进到城市这个大城里头去的。所以只要敌人要攻他的时候呢，一定会在那边停顿的时候就从上面怎么样射箭，这是作战的技巧作战技巧。所以城门不是直接开个门进通进去的。中东地方你去 不管是耶路撒冷的城或是附近的所有的城，它的城门不会直接通进去的不像这个中国人盖的城，一打开直接通到里头去，那不这一套的。因为中国人盖的城市打开就是君王要进去的，他必须通到他的行政中心。中东地方常常战争，因此呢，他就是盖这种方式，一进去的碰壁，再向右转。好了，今天你来攻打我，只要到这个地方呢，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射箭就把射死的。这是他们的技巧，这是十字军盖的到今天那么今天呢，这个城呢已经盖得非常漂亮，已经整修过了你看希律在盖这个引水道的时候呢，他利用这个方式已经知道用拱形方式，所以非常漂亮。而且呢，它这拱形可以从海岸那边的风可以吹过来 直接把那个风筝带过来，才不会直接伤到这么一个建筑物啊。所以你下水到地中海呢，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呢，第一个可以泡到红海的水，第二个可以泡到啊沿海的水，第三个可以泡到加利利亚的水，第四个泡到啊这个啊地中海的水。所以你不用买礼物，你再带四个罐子去，把水装一装带回来就好了，嗯，不用买啊，不要花钱的，嗯，好。那么这个引道啊，就形成整个啊。嗯，该撒利亚的一个很重要的啊水的来源，军队都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该撒利亚在历史上也是蛮出名的啊，因为呢看一下这上面的地方啊，有爬上去的，因为很少人上去。我看那个资料说，我去的时候就直接跑到很远的，直接爬上去。它上面有两条水道的，一个比较长大一点啊，比较浅；一个比较小一点，比较深啊。那两个中间的矮矮的，有一个隔绝呢，它本身不是很高，比两边还低。只要水多的时候，它就整个河道都引水道都有水；那只要水少的时候，它就往旁边流下了，就流到这个浅啊深的，但是窄的。那这样呢，就可以减少什么？减少阳光的照射，它整个城呢才能够啊拿到水分啊。所以你看，左边是地中海啊，右边是啊这个沙。那么这么一个地方呢，因为呢它只要稍微降点雨的时候啊，它旁边这个啊这个土地呢就很多草会长出来。你们诸位唱啊沙伦的玫瑰，我每次听你们在唱的时候，听很多诗班在唱，哇，唱得很柔和，唱得很好听，唱得很优美，唱对了美啊。沙伦这个地方的玫瑰哈，它要成长是只要下一点点的雨，它都要长出它的花出来的。所以沙伦玫瑰这首诗呢，不是唱的优美温柔，而是什么？坚毅坚强的。为什么？一点点的水我就要活，我就要长出花出来。所以你看了之后，你就知道说，哎，我们在这一个地理呢，一个地理环境呢，竟然呢跟我们诗班呢啊都不一样的。它的旁边都是这种沙，啊，这叫沙伦啊沙伦啊，这个是整个啊该撒利亚的一个环境。那么现在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往北边看过去的时候，它是一个跑马场，也是一个港口，现在整理得非常漂亮。啊，这是十多年前的相片。站的这个位置是它该撒利亚一个行政中心。那么在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一点：保罗出来传道的46到49，公元46年到49年第一次出去传道啊，49到52第二次出去传道，52到56年第三次传道，56年回到耶路撒冷马上被抓被关，就送到哪里？56到58就是送到这个该撒利亚来关，关了两年，然后呢从58年到60年才到啊上诉到凯撒该撒，然后到罗马去，60年到62年啊，在该撒这个地方，在这个罗马这个地方。那么保罗被抓的时候送到该撒利亚啊，因此呢啊在整个行政中心的底下就是监狱。因此你今天所看的这么一个环境，你站的这个位置就是港口的这么南边的地方呢，它下面啊我们没有进去啊，它下面是监牢。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90% 的可能啊，保罗曾经在这边被关的地方，被关了两年的地方。后来呢啊当时的啊菲斯都呢才把他啊往啊这个罗马这边送过去啊。所以该撒利亚在历史上，在罗马时期使徒行传当中呢，这是一个啊保罗上来的地方，到外面去传啊传道也是从这个地方坐船，被关也是这样坐也是在这个地方，送到罗马去也是这个地方。所以你去那边跟一般人观光，如果是一般外面的人要参加我们的旅行团，我跟他说你去也觉得很没有兴趣。为什么？你完全没有文化人文素质。你去看哎港口这个看什么东西，要看这个港口来看我们台中港比较壮观一点吧，哎跑这边来看什么，看什么一个该撒利亚港呢，你就感觉不一样。但是我们读过圣经的人，你看你就觉得说哎哇，这个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所讲到的是该撒利亚。所以他这边整个啊就是向啊西边发展一个地中。好，那这个西律呢是一个爱享受的人，他很霸道，而且呢很奸诈，而且很巧，通常很精巧，又善于建筑。因此他跟罗马的凯撒呢要的石头干什么？就是盖这么一个歌剧院。这个歌剧院你这样看起来小小的，它可以容纳5000个人，可以容纳5000。这个还是整个中东地区，因为另外一张照片他们可能会看到，还是会看到的啊。另外有一个在中东地区有很出名的歌剧院呢，总共有3个。当中有2个在以色列国，当然一个是博善，博善的歌剧院更有趣，我们大概明天就会看到，它上面不是就盖这样的，它还一个很高的 这么个山丘呢盖起来的，然后呢它下面做楼梯，上面盖厢房，挖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能够当厢房进去里面呢、啊、那都是高级官员在准备在听歌剧的。那你爬上去爬了老半天，爬到腰啊，这个上去爬一趟都是很喘的、哦、啊，上去啊接不了下去的旁边去看，哎，怎么这么一个厢房里头，这么一个宽的厢房里头干什么？原来上面官员就在这边听歌。那官员进去听歌的时候会带酒啦带肉啦带什么东西进去享受，结果旁边就一个洞啊，一个大大的洞可以直接通到下面去。导游说这个洞干什么的，这个洞干什么呢？原来呢他们呢喝酒之后呢想尿尿啊，想尿尿又不能跑到下面来怎么办，就去那边嘘嘘了把他拉下去了啊。不但这样，酒一喝了怎么样，会吐啊，对不对？喝到吐啊，你看那个罗马帝国，他们整个罗马帝国的沦亡当中，喝酒是他们的致命伤啊。为什么？你有一本书你可以去看一看，前机之剑前车之剑，这本书是薛瓦所写的，不很容易读的。他把整个那个圣经历史跟罗马帝国的历史写得非常清楚，一本非常非常值得读的前车之剑。他就提到罗马帝国的灭亡败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杯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杯子用什么做的？用铅做的，铅倒酒去喝，请问铅倒酒，铅会不会融化？会，喝进去怎么样？铅一定伤到神经的。所以凯撒这几个后面这几个凯撒都是疯子，都是疯子啊。我们读那个历史的时候啊，公元后的68年到70年啊，当时呢他们的君王啊就是尼禄，对不对？那尼禄像疯子一样啊。一天到晚骂这个大臣，骂老半天了、啊，就哭了，这边哭了，哭到一半说：“哎呀，大臣，赶快拿一个瓶子过来吧，把这个眼泪装起来。”然后说：“哎呦，哦，这个大臣是我最喜欢的，我就把这个瓶子送给你啊。”嘿，这个大臣，你不用回说是哦，这个凯撒的眼泪，然后丢到垃圾桶去啊，你就被砍头了，还去放在那边，还放在那边什么？凯撒问你说：“我的眼泪跑到哪里去了？还在我家，放在那个最明显的地方了、啊，来尊重你啊？你说疯不疯啊？”都是疯子，对。所以罗马帝国它不是武力失败，它是被酒打败，而且是最主要是杯子铅啊，他们都很会享受的。你就可以知道说呢，你看啊，当时的西律王他也学他盖这么漂亮的啊一个歌剧院。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地中海啊，太阳下山的时候凉风徐徐啊，风吹过来，下面唱歌给他听啊！你说这种是人间最高的享受，前面是地中海那么漂亮，太阳下去看得到，再加上歌剧，然后旁边这个柱子啊，我们这是现代的灯啊，古代就是用罗马的灯啊弄上去，然后在那边点灯啊，点火把，你看你要去想象啊，所以看这些东西就知道说罗马帝国之强啊，强到什么程度啊！那么你们去的时候呢啊？我们就请那个和孙的传道站在中间，你唱首赞美诗啊，他会背的。他唱赞美诗的时候，我说你们这些团员全部各位置都站上去，听到的声音完全一样，这个地形跟耶稣讲到的地形完全一样啊。这是利用那个音效，不用麦克风的，他在下面轻轻的唱，什么都听得到，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古代他们这些都很聪明的啊。我们今天还要用麦克风，他是用利用地形的啊来听他们的歌剧啊，非常经典的。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么一个地形啊，这是盖撒利亚菲利比。好，盖撒利亚菲利比一出来之后，有一条马路，这里有两张照片啊，这是不同时间去的，这两条位置都是一样的啊。你再看一下啊，这边是夏天去的，这边呢是春天去的啊，所以树木不一样。这古代就这么宽了。我们常常听一句话说，条条道路怎么样？通罗马。他这边过去8匹马，那边过来8匹马。16匹马可以同时排在一排。罗马帝国的强在哪里？他的军力。但是有军力不行的，他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交通。所以只要罗马帝国占领的地方都会有这种道路，他的军队一次出来就是8匹马，四部战车，上面就是这些很强的这个军队军人，他的车子旁边都是刀，那轮子都是刀的啊。我们看有些骗子啊，罗马帝国的骗子就知道了，旁边轮子都是刀啊，很强悍的啊。那么这么一个交通呢，它整个可以直接通到罗马啊。所以像盖撒利亚这个地方一跑，往北边跑通到哪里？通到北边的我们所说的黎巴嫩，再向西边经过土耳其，直接呢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跟达达尼尔海峡，直接进到欧洲端， 在今天土耳其的欧洲的部分，然后进到什么希腊，进到罗马，速度很快，尤其他们在传讯最快，在传他们的信息的时候，它是每30公里一个驿站啊，听得懂啊？驿站你们知道哈、啊？啊，这是马车的驿站哈、啊，啊，驿马车的驿站，每30公里啊一个驿站。今天就要发生什么事情，各地方纷纷的往写一个公文，公文不停，马会换啊，他们随时就是一个传令兵骑着马。公文一拿到开始跑啊，当他跑的时候，跑到30公里之外的地方呢，前面就看到说，哎，有马过来的，就知道呢，哎，他们是要传信的，所以马上传令兵又坐上马上去。这一匹马一到之后，把公文交给第二个人，这一匹马就留在这边，这个兵就留在这边，第二匹马开始跑，所以他们的传信速度非常快，这是罗马帝国的智慧啊，在古代呢，已经这种时候都很厉害的，啊、所以呢，公文不停，很快的就传到罗马帝国、罗马的中心去了。就是哎，什么地方叛变了？哎，什么地方发生事情了？啊，所以交通对罗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他们呢在古代有两个交通方式，一个是船只，所以在整个历史当中，能够把地中海当作内海的只有罗马帝国，没有第二个国家。地中海那么大的帝国，它从非洲到亚洲到欧洲。整个都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内海啊，所以在整个历史人类历史当中呢，把地中海当作内海的只有罗马帝国啊，它的海运啊，所以它船只非常强，一艘船就是2000个人在划船，就是战船啊，我们看到很多呢战船的故事啊，那些人呢，那些都是一些俘虏啊。要划船的啊，你今天打胜了，你才有生命回去啊，打败了，船沉了，你也死了。为什么？他们每个人都是靠在那个桨那边啊，就在下面打。嗯，你就知道说，那古代的战争，海上战争是很残忍的。那么路上就是靠这些啊公路，所以啊，我在拍这些照片的时候呢，啊，我们去的时候反正没关系啊，内行的你看门道啊，外行是凑热闹，下面拍一拍，到此一游也可以，也没关系。但是这是我们的教材啊，所以我去的时候都要规划一下啊，这整个啊第三章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古代就这么宽了，古代的马路就已经这么宽了，这是该撒利亚。好，慢慢的往南边走，我们就来到约帕北边啊，一张照片3000年，为什么？约帕是公元前的800年啊。800年的一个港口，我们知道歌词与大禹的故事，约帕啊，这是约拿的故事，他从约帕逃走的啊。那么到近代，在这个地方盖了一个城市，就是特拉维夫。啊、特拉维夫呢，它兼具啊观光、政治、经济、运输啊，所以一张照片是3000年。为什么？特拉维夫是近代才盖的啊，约帕是公元前800多年前啊。已经有一个港口，所以两个城市相距只有4公里而已，一张照片可以把3000年历史拍在一起，就是只有这个地方。嗯，这边是公元前800年的，那边是近代的，你看这样相距啊，所以特拉维夫啊，特拉维夫就是从沙土中兴起的国家。为什么要取这个名称？他也是向全世界宣告，我是从死亡当中，或从没有生命当中，或从这个干旱之地重新复兴起来的。所以犹太人他们智慧上用在他们名称当中啊，因此我在建议诸位，你还是要买一本啊，不是推回你们推销，因为这本的确是写得非常好，而且我常常运用的，就是圣经、人民、地名。尤其你在看报纸的时候，近代很多的以色列国的啊，地名都恢复到圣经的名称，你不用怀疑的。耶利哥就是耶利哥啊，伯利恒就是伯利恒啊，希伯恩就说希伯恩。他慢慢的把古代的啊这个中间的2000年的那些名称把它废掉，又回到圣经的名称。他说这是我们老祖先的智慧，每个名称都有它的含义的，都非常重要的啊。这是特拉维夫，从特拉维夫到约帕之后啊，这是。特拉维夫的港口这边呢啊，左边那边都是什么？都是啊，可以下水游泳的啊，可以。好，特拉维夫的老港口，这个老灯塔在这个地方啊。听说这个灯塔呢，都是好久以前的，几乎都讲不出什么时候来的啊，一个古老的啊一个灯塔。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特拉维夫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呢啊，在圣经当中就不要看了，我得敲这个门了、啊。那个门，听说那个门这是啊，古代啊这个啊。使徒时代呢 当时的彼得，西门彼得住在削皮匠的家里头啊。那么那一间呢，就是削皮匠的位置。结果呢，今天来的导游说这个是削皮匠的位置，他敲门。明天又一团又来个敲门，把那个亚美尼亚人敲的头都昏头转向了。我在睡午觉，天天来敲我的门，说干脆后来就做一个围墙把它围起来，不给你们看了。那你看这个约帕的城市，你就可以知道它有楼上的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章啊，那么记载哥尼流的历史故事跟这个约帕就有关系了。整个圣经地理跟历史，有历史地理才有价值啊，有地理历史才可以发生，所以地理跟历史绝对不可以分开的啊。所以这个楼上的为什么？因为约帕的这个港口跟沙仑完全不一样，沙仑都是沙，都是野草啊，要长这些花很不容易的，很坚强的这些花草它长得出来。这边都是石头，可以盖两层的，盖三层的，所以呢，西门到楼上去祷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样子的，整个都是石头型的，这是希伯来人哈，以色列人，他也是一样，两个眼睛哈，一个嘴巴哈，这整个地形。好，这边一个会堂，这是亚美尼亚人的会堂。你要去之前呢，最好看一下东正教，有资料的话查一下东正教，希腊东正教，因为中东这个地区都是希腊东正教。那么东正教盖的会堂就比较特别，它跟西方的天主教不一样。那么这个会堂呢，就是彼得纪念堂。我去了好几次都没有注意到，有一次帮我去的时候，导游说：“哎，那个陈传道，你进去看一下那个正堂中间一个很漂亮的图。”我就进来看了，很高，当然很高。你看，哎，哇，一个西门彼得呢看异象的图。我们都知道哈，从上面那个帕子下来，里面说不洁净的动物在里头，神就跟他讲说：“西门彼得，拿起来吃吧。”他说：“这个不洁净我不能吃。”他说：“你，我认为洁净你就要吃，连续三次。”我看到哇，一看到我就懂了，就跑出来了。那牧师跟他说：“你有没有看详细？”我说：“有。”他说：“请问你看到什么东西？”我就讲给他听。他说：“还有呢？”哇，我就能说一定有问题的。他说：“这个是历史名画，很出名的。这张图呢，价值连城，但是呢，那一块布呢，是真正的布，图画挂一个布在那边呢。”非常聪明他画图然后呢就放了一条布在那，真正的布在那边。我说那布坏掉怎么办？坏掉再换就好了，再换就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东西你说不仔细看的话，那个很诀窍的东西都看不到的，都必须要借助这些来跟我们介绍。那里面呢不准照相这是约帕。约帕之后慢慢的往南边走呢，就进入到了建立到腓利士平原。可以看得出来这么我们是剩下三张图片了，稍微延长一下这个是约旦这个是以色列国跟这个埃及的交界的地方，腓利士地交界。它呢这边一个围墙，我们因为是海岛国家，你很难了解说国跟国之间呢它到底怎么去防患。美国跟加拿大呢是很简单，一条桥过去就好了，你从尼加拉瀑布走过去，那边过来这边过去，护照打通就好了，那你不感觉是一个国境。那这边是天天打仗的国家，所以他这边盖一个，这边呢是以色列国，他盖一个怎么一个围墙都是铁丝网的。你注意看对面那边，中间一个，在对面那边又有一个，它就三道墙，这中间全部都扑杀，就扑杀的。所以以色列国呢，他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部车子从上面走过去，然后后面怎么样，开始扫，把它扫平，刷刷刷刷。那么这些开车的前面呢，这是军人就站在上面看好了，如果是平平的就没问题，一步过去一步过来，每30分钟一部车子干什么？好了，我现在讲下面的。他只要一开到这个地方一看，哎，不对了，有脚印，表示什么？表示这些有人从这边跑过去的。这是这些巴油，只是巴勒斯坦游击队呢，从这边跑过去，因为它相距60公尺嘛，相距公尺你不可能撑杆跳过去嘛，只要看到脚印，他马上一通电话打回去，直升机一上去，半个小时之内的范围，他全部查，一定把巴勒斯坦游击队一定抓到的。你顶多跑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可以跑多远啊？一个小时走路4公里啊，用跑的可以8公里。一个小时，半个小时，8公里，所以在8公里的范围之内，全部都查，马上就把你抓出来，就开始查了，所以你看，这么一个战区，我们今天去那边，你可以了解到说，他整个国王是这么厉害的，车子半个小时过去，半个小时过来，开始扫平，好，一看到脚印就知道有人跑过去的，马上飞机就出去了，那个直升机就出去了，就开始抓了，所以巴勒斯坦从来没办法从这个地方跑进去的。 再怎么跑都跑不过去的，这整个一直通到哪里？通到埃及南边啊，这是整个腓力斯地啊。因为六日战争之后我们去的哈 啊，所以呢，这里一个叫做开啊那个莫迪改战场，它是一个私人的农场，就把当时战争的情形把它弄在那边，请你进去欢迎参观，叫做莫迪改的啊农场。嗯，好，腓力斯地啊，它其实是一个以色列国的啊。粮食之仓，我们已经讲过，以色列国呢有四个粮食之仓，第一个雅各平原，第二个米吉多平原，第三个就是腓力斯平原，第四个啊就是犹大山地。那这四个啊你都可以看得到的啊，尤其这块土地呢，它腓力斯地啊。那我们先讲一下犹大山地，你要看犹大山地啊的历史故事，你就去看以斯帖记啊，路德记不是以斯帖，路德记，路德记整个场景就在啊犹大山地里头。所以呢，你就知道说这个地方可以什么产麦子的，啊，雅各跟米基多出产的粮食是给以色列百姓用的。犹大山地，犹大呢，它因为在耶路撒冷旁边，它是荆棘处啊。我写一下这个荆棘，这个字就比较少看到了哈。荆城的管辖地，这个叫荆棘。这是荆城管辖地，比如说我们阳明山，它是属于荆棘处，它不属于台北市。为什么？它属于总统府的，它属于总统府的官邸的地方，不给管理的啊啊！整个以色列迦南地呢，啊，这个耶路撒冷不是犹大支派的，耶路撒冷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等于由这个当时的大卫呢，去把便雅悯抓了这块土地来当他的京都。他的粮食从哪里来？从犹大山地来的。整个犹大山地的粮食呢，就要供应耶路撒冷，供应伯利恒这附近的。那么西南边的腓力斯地，它本身这边是腓力斯人的粮食来源。所以我去那边的时候，长那个野草啊，他们当时呢已经收割完了，一看很有趣，跟我们在彰滨区看到种那油菜花完全一样。他们是种油菜花，绿化，种油菜花那个是油菜花，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啊。这是啊。腓力斯地，那腓力斯地在历史上也是啊，大家都很熟的啊。我一讲就知道了啊。使徒行传第七章有个太监从埃提阿伯过来的。埃提阿伯是什么地方？埃提阿伯在英文里头写以索比亚，不是。埃提阿伯是在埃及跟苏丹之间，古代有一个努比亚王朝啊。那么这个努比亚王朝呢，它本身是女人干政的，女人在管的。努比亚，他的君王是女的啊啊。那么这个太监呢，啊，这个财政官呢，他就从啊埃及的最南方，然后啊坐着马车啊，经过整个埃及，这个埃及整个南北，你要知道是1000多公里，再进到西乃半岛，再来到耶路撒冷。你想，如果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不可能走这一条路。那为什么这个太监会来敬拜神啊？会来敬拜神呢？因为根据我们历史来看的时候呢，就可以发现使徒教会已经发展到非洲来了，已经发展到非洲。尤其到最后最出名的是谁？马可。马可是整个埃及宣教的一个重要的工人啊。所以呢，后来埃及的啊这个宗教呢，就形成一个特别的体系，叫做科普蒂 （Coptic）。科普蒂，你就看到东正教的科普蒂，就属于这一部分的啊。那整个，所以埃提阿伯太监所走的路线就从这个地方来的，沿着腓力斯地进到耶路撒冷啊。大概我们就可以差不多要结束了哈。这一章，这个就是沙漠了，整个啊西南半岛就是这种情形的，都是这种沙土的硬邦邦的，硬邦邦的。它不是沙漠，它是什么戈壁？好 ，OK。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就在这个地方。我们除了介绍地形之外，也会把这个相片给大家看一下，让你稍微了解说，哦，原来中东这个地方跟你想象的有没有差很多啊。很抱歉，就是我们的时间都很紧凑，所以就没有时间给大家发问啊。但是我们至少你回去之后呢，请你把这本教材啊，有的话你把这本看一看。如果你有完整本的话，完整版的话啊，就是这一本啊，这是腓力斯在卖的，这已经第二版了。还有另外修改，有这本的话，你也找时间把它看一看。因为你现在手上拿到这一本 啊，比较便宜的100多块的，全部从这本抽出来的，啊，把它那个简单抽出来。这一本是神学院的用的教材，它可以上到60个小时跟32个小时。那你们手上那一本呢？是啊，16个小时跟以下的，包括一次、两次或是三次的教材啊。那如果再更简单的，只有2个小时，那你就把那个目录copy 就好了，就结束了啊！我们一起来祷告。